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都有成圣的呼召。当我们紧紧地跟随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往往就会有一种责任感，觉得有义务忠心地遵从神的旨意，讨神的欢喜。这是最适当的回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平衡，超热情地遵从，不过有的时候真的过了火，结果呢，反而使人生失去了喜乐。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十一章，看到世界上最富有、最聪明的所罗门王，给予我们很有启发性的提醒。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及时行乐》这个题目。
智慧的王所罗门，他明白充分享受人生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来自于他的日志，当中的希伯来文非常优美和富有象征性，请你要记得这一点。这是神所默示的诗，不需要直接按照字面来解读，读者需要感受这位智者他所教导的内容，好像音乐一般浪漫和抑扬顿挫的旋律，以及色彩的丰富。所罗门鼓励所有的读者要定睛在神他温暖呵护的双手，保护着我们的生命，而且要知道神喜欢与我们同在，容许我们享受我们自己的人生。只要人专注在神的身上，神他就会抹去我们的阴暗，挪去我们悲哀的痛楚，让我们一生都喜乐。接下来就让我为你们读出《传道书》第十一章七到第十节，还有呢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接下来就是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可能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未必是会认同的。但是有一个人以这样的声明来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他说：人生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取你所想取的；第二个，好好的享乐。但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第二项。现在我们不讨论他的人生哲学，特别是第一项，你和我都极有可能非常不认同。但是呢，我想我们稍微探讨一下第二项，就是享受你所拥有的。这种鲜有所闻的人生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见解如果正确， 便只有最富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得到享乐。我想我们可能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这一群智者吗？你享受自己的生命和享受你所拥有的事物吗？或者是你的人生很复杂，经常为了居所、工作哀愁的皱眉头，时常哀鸣、叹息、流泪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便说明了为何你的知心好友会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你将爱转为给予动物，而不是给予人。大家都知道，人很容易会这样的哈。美国一位著名的诗人惠特曼，他的作品叫做《草叶集》，他就这么写道，他说，我想我可以换种生活方式和动物来相处一阵子。动物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沉默寡言。有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动物，一看就是半天。动物们不为自己的处境在烦恼，在哀鸣，不会躺在黑暗当中彻夜不眠，为自己的罪孽在流泪。动物们不会谈论他们对于上帝的义务而令我作呕，也没有哪一种动物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而发狂的。动物不会像另外一种动物，或者像几千年前的同类在那里屈膝膜拜，也没有某一种动物是世界上最可敬或者是最可悲的了。或者这个就说明了我看过的一则贴在汽车这个保险杆尾端上面的一个标语，那个标语是这么写的，他说，你今天与你的马匹拥抱了没有呢？哈哈，这个标语啊，总是使我发笑。有的时候拥抱马匹比拥抱人好像更容易些。当你走近的时候，马匹从来就不会在人的面前说，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跟你分享。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很难过，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天。不会的，对不对？如果走在居住的城市或者小镇的街道上，问过路的人一个问题，你得到什么才会允许自己去享受人生呢？大概会有三组不同的回答。任何路人的回答可能是其中的一组。这些回答大概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世俗的体系。对于每一个回答，神都有一个合乎真理的答案。很可能有人是这么回答的，他在说，哎呀，我在等待想要的东西，我得到了手啊，我就会快乐了。这是将快乐直接跟一些物质财物联系起来。我在等待想要的东西了，得到了手呢，我便能够笑看人生，向神报以微笑了。请你这个时刻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要请大家留意耶稣在第十五节的说话。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节。耶稣他所说的话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场景仿佛耶稣他正在接受一个记者的访问。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换句话说，即使人如愿地得着了他想要的一切，但却没有办法体会人生的实意，才会愚蠢地将他的快乐与虚空的财物连结在一起。约翰加德纳他写道，人如果拥有物质就能够快乐的话，认为满足自己的东西真的能够带来快乐，那么美国人就会极度的兴奋，我们会时常彼此分享无与伦比的快乐，而不是买药物使自己镇定下来。这是令人很难接受的一段话，但却是真的。美国人看起来好像得天独厚，但却是最不快乐的一群人啊。即使拥有了最多的资源，但是快乐的指数却从来没有达到四成。另外有一些人面对这条问题说，要得着什么才会让你快乐？他们会说，哎呀，我在等那一位令我人生圆满的人出现。 这样的答案通常来自于活得不愉快的那些单身人士。他们会说，嗯，我在等未来的结婚对象出现。另外一位从来没有办法生孩子的女士则说，我在等一个孩子。另外一些工作不愉快的人则会说，我在等我的上司改变，或者是我在等一个新的上司出现。形形色色的回答，我在等一位知己出现，我在等我的邻居改变。我如果能够摆脱四周围的人，就能够结识新的朋友，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快乐起来了。不会的，不会这样的。诗篇经常指出这些想法是很愚昧的。耶利米书的17:5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事实上，你如果看诗篇的41篇，请大家都翻到这段经文。这一篇大卫正为着他相当悲哀的处境，他在自白。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大卫他辛苦经营很多年的友谊破裂了，朋友都反目成仇了。诗篇的41篇7说，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环境要将他逼迫死啊。事实上，大卫他在9他更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是非常悲哀的自白。大卫他需要朋友，他辛苦的经营友谊，但他所谓的知己竟然反目成仇了。你如果等待某一些人，或者等待某一个人的出现，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的。好了，我们再看还有第三种的可能的答案。我在等待实现目标的一天，等待我的梦想成真。我的期望很高的，我的梦想很宏大的，当我的梦想成真，不论是什么样的梦想，是创业的梦想也好，是赚取一个第一桶金，第一个百万也好，是完成求学梦也好，实现所谓环游世界之旅都好，或者是驾着风帆横越大洋大海，不论是什么样的梦想，目标和梦想有多大，怎么样的令我们飘飘然，这些都没有办法令我们满足的，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是啊，那些都是转眼之间的幻想。我们立即看清楚了全部的重点，这个听起来可能太简单了，但是我这么说有点冒险。我已经想过了这个答案，我听了太多了，可以想得通这个答案。我们付出了太多，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攀登高峰，努力地到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却只是在路上匆匆地看看两旁的景色。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即使那一刻能够使我们快乐，但是回想我们还没有达成目标之前，多年来我们咬着牙关忍受着痛苦，你回望这一段路程，过程当中非常的悲哀，无休无止的。这个其中必须要做出许多的牺牲，日子非常的艰难，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了一个没有办法找到快乐的人。现在我们要离开诗篇的41篇，我们来到新约的雅各书1。我们较为分散的来研读圣经不同的经文，如果可以单独的看一段经文，我自然只带领大家看一段经文。但是呢，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分散的。雅各书的1的内容是针对刚才那三种回答其中的一种加以回应。在等待什么东西啊？不是这个问题。在等待某一个人吗？也很难成立。应该是在等待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实现呢？才对。我们看雅各书的1:2，神透过雅各说，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注意啊，雅各带领读者从起点开始来到了第二点，也就是目标的实现。同时呢，雅各他的意思就是，我的弟兄们，在这个人生的开始结束两点之间，无论如何都要喜乐。雅各书的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看这是怎样的人生哲学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翻译哈，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是这么说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够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的缺欠。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生活态度，不是吗？我不必等着某些东西才快乐的，不是要等到攀上了顶峰、高峰或者是高地才能够快乐的，而是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快乐了。我在挣扎当中找到快乐，在艰难的时期找到快乐，可以很快乐，即使我是事后才发现这样的情况。我很少在白天看电视节目，除非是足球赛，因此呢，我不会看什么连续剧，或者是追看什么比赛。我甚至啊，不知道这个日间白天播放了什么音乐。但上个星期我尝试这种生活，我走进了一间理发店，坐在椅子上，开始就收看了现场的一个访问秀。看电视节目总比望着大堆的洗发精、洗发水要好，因此呢，我就看了一点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呢，就请来了几位曾经跟所谓的社会上的名流结婚的一些女士们。或许有人也看过这个节目哈，差不多有五位到六位这样的女士哈，她们现在都离了婚了。她们前任的丈夫的名字都是家喻户晓的。我发觉几位女士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她们大谈过去的人生，她们说，其实我们的婚姻是在事业成功后问题才加倍严重的，我们相处最美好的时期正是我们当初勤奋生活的阶段。这几位女士她们结婚之后依然有许多支持者，她们是有很多的钱，没有什么实际的需要是不能够及时得到满足的，然而呢，她们却站在高山上高地上回望那个山坡，她们说，那些简单却是艰难的日子才是人生最美的时期啊。让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当你在读传道书第十一章找到你的方向，在研读圣经当中寻找快乐的答案的时候，可能得到以下的启发。首先，喜乐是为今天而设立的，各位现在可以拥有喜乐，根本就不用预留，不需要赚取才能够得到喜乐。喜乐是不用等到六十岁才会神秘的向你打开，这个不是神给什么老者老年人的一个祝福，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喜乐，就是现在。我还要第一点稍微补充一下，喜乐跟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你记得有一首小小的福音诗歌吗？歌词说，认识救主就得着快乐，在主爱里过甜美的生活，行为改变，远离重罪恶，认识主真快乐。这是千真万确的，好，这可不是什么儿歌，圣经证明了这些真理，我们稍后就会看到的。我不知道多年前那些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他们在设立教义问答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过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他们可能参考过哈。他们第一条问答就说，就是小教理问答哈。他们问，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条问题的答案就是，人的主要目的就是爱神，永远以神为乐。你明白吗？不单单服侍他，不单单听从他，不单单为神牺牲，不单单向神委身。你如果容我这么说的话，还要一生都与他一同欢笑，敬拜他的时候要欢笑，与他同在的时候要欢笑，永远都要享受他。这就是人生主要的目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的欢笑。为什么是这样呢？神对于这样的思想有什么教导吗？根据我们研读的这一段经文，神他说了3到4点。首先，他容许我们快乐。神说啊，我们看在传道书的11章第7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你不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正如同不应该按照字面的解释美丽的诗歌或者是精美的一篇诗篇。这是诗歌，是一首神所默示的诗，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去强行直接的解释。你要感受诗歌的浪漫，要领略其中的美妙和色彩。圣经时常用光，甚至呢是用日光来描述神的爱是有多么的温暖。诗篇的27篇第1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当天父的爱这样温暖地环绕我，再也没有任何的惧怕了。在他的保守底下，我感到很有安全感。这就是经文的意思。光本是佳美，也就是说，神的爱，神的温暖，神的保护。你一生都要专注仰望神的手，这是好的无比的。神喜欢你这样的，容许你这样的。神将传道书的前几章的悲伤和失意都抹去了。再来我们看第8节哈，传道书的11章第8节，传道者他继续以诗歌的形式来说，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我喜欢这句话，人生应该常年都在快乐的。你的人生不是要到什么年纪才能够打开快乐之门的，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快乐，一生都快乐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欣慰是在英国度过年老期，美国人向往新奇超高的效率，我如果在美国当老人啊，必定是很悲哀的。我也替美国人对于年老的错误观念难过啊。我给汤恩比博士的回应就是，如果有人认为人生应该是彼此增进，力争上游，一心要脱颖而出，那么不管他在哪里生活，他年老的时候都会很悲哀的。其实在美国度过年老期也不需要悲哀。我正确的理解第8节的意思，神是这样设计了，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事实上，这是上1章的主题，我们稍后会再深入一点。所罗门谈到了年老，以及如何充分地运用自己。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让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我们最大的成就，往往就是放弃那些永远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这其实是常理。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及时行乐”。下一次，沈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及时行乐”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及时行乐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